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也是在教会圣经新约部分第56页。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的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以上是神的话语。
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寒冷的天气，你还是带领我们这些人来到这里一起敬拜赞美你。就求神让我们今天在研读你的话语、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就是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扎根，能够真的穿透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不要做一个表面的人。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个刚刚出道的一个魔鬼，他叫小王。那小王呢，他刚出来啊，他不像我们是刚认识主要服事，他是要找一个教会去攻击。然后他就问一个很有经验的魔鬼老陈啊，老陈老陈，我应该选哪一间教会去攻击。首先这个小王就看到一个灯火通明，好像我们这样子很漂亮的大教会，然后教会从里到外金碧辉煌，聚会人数人山人海，有好多人在祷告，那诗班的声音洪亮，那有很多人在查经，领袖们都很热心服侍，很多的聚会，每个人看起来就像天使一样，奉献都超过十分之一。那这个小魔鬼看到，哇，觉得这个教会难度太高， 他就摇了摇头，然后他就想，这个教会其实好像真的是很兴旺，很难去攻击。然后他就看到隔壁一间的小教会啦，小教会里面只有几个人，每个人脸色也都不太好，他们也没有做很多的事，他们只是不断的一通查经祷告。这个小魔鬼就在想，这个教会看起来很容易，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钱，他们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地位，我呢要引诱他们，只要呢让他们尝一点金钱的好处啊，权力的甜蜜，那他们嘿嘿，他们一定会自相攻击。他就问这个前辈，问这个老陈说，哎，老陈，你说我选这间好不好？老陈一听到就骂他，你疯了吗？你不要命吗？那个小教会，我们魔鬼叫做魔鬼的百慕达，很多前辈啊，魔鬼前辈们看他们很好欺负，然后一进到里面就被他圣灵的宝剑一刀杀了。你看事情要看深一点，你不要看表面，你不要小看他们很小，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合一的等候神，他们同心的祷告，互相的帮补，彼此鼓励，他们心是充满喜乐的。你不要看他们脸色好像不太好看，因为他们大大的为教会担忧，大大的为自己的罪担忧，而且他们也没有嫉妒的心。好几次我就要找你说的那个大教会麻烦，我都是被那个小教会的人在祷告把我赶跑。你还有，你不要看这个大教会看起来很不错，可是里面充满了不义，他们在表面上很敬拜神，可是造出很多自己的规条，他把这些规条放在神的话之上。你看起来这个教会金碧辉煌很漂亮，可是因为他们把钱都拿去装修教会，不去周济穷人，他们只想着有更好的敬拜环境。你看他们聚会人数人山人海，好像很多聚会查经祷告，可是他们只是朋友在那边聚一聚，祷告也是例行公事，查经很肤浅。最妙的是他们只喜欢在教会里面查经祷告，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他们奉献啊，看起来很多，其实每一笔大家都知道，因为谁奉献越多，大家就更尊敬那个人。他们的诗班啊，你看他们都是诗班，真的是抬头向天。哇，小王就说，哇，这个诗班那么虔诚。老陈就说，你错啦，他们不是虔诚，他们是因为太骄傲，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告诉你，他们在热心服事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合一的心。所以我劝你啊，不要去找这个小教会的麻烦，去找这个大教会的麻烦。就算你不找他们，我想他们迟早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惊喜。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并不存在。可是你要是和我有一样的看见的话，我看你们可能也会笑不出来，因为我们很会做表面的功夫。中国人有很多方法去形容一个人表面跟内心不相称，有哪些？人面兽心，衣冠禽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圣经里面最常看到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假冒为善。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肤浅表面的教会？我们在这个经文，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行了五饼二鱼啊，五张饼跟两条鱼就喂饱了很多人，几千人。他也曾经在海面上行走，那也有许多的人病得医治，甚至不用耶稣自己动手，只要有人去摸他的衣服的坠子，就能够得到痊愈。但是在第 七章，马可又把我们带回来耶稣的教训，他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跟世界上的教训有何等的不同。那一开始你就看到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那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就是没有洗手就吃饭了，那就质问耶稣， 其实你在想，那时候犹太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盘子里面拿食物吃的，所以洗手其实是好的，不是吗？是很干净的啊。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难道耶稣不爱干净吗？那你要注意的是，就是这里在讲，没有说耶稣没有洗手，他是说门徒当中有人没有洗手。另外呢，我们从第三、第四节可以看到，这些人控诉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卫生的问题，不是跟耶稣说，你不觉得不洗手是不干净的吗？他是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他不是问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爱干净，用俗手吃饭。因为如果耶稣是当时的属灵的领袖，对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耶稣就应当遵守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跟规矩，至少你也还要再教导你的门徒要遵从。你可以想一想，假如今天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在教导说我们要洗手，要洗杯盘等等，然后今天有一个大家都很尊崇的一个老师来了，但是教的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那这些人的面子呢？这些人的面子肯定下不去。所以在某一方面，他们也在试验耶稣，看看这个人呢，是不是真的给他们面子，遵从祖先的律法，他们是不是可以站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不是，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要来除掉耶稣。你一看到耶稣的回答，你就觉得说好像蛮严厉的，他直接就用以赛亚书来骂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换我们那些刚刚的文句，就是你们是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你们就是这些不好的人，那你就觉得好像耶稣很严厉，他不过是问说你的门徒洗不洗手，需不需要这样的骂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些面子，好吧？可是你不要忘记第一节这些提到说这些人从哪里来，耶路撒冷。他们不单单只是上来玩这么简单，你可以想象这些文士就好像是律师。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律师前面说话不小心随便乱骂的话，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告你，他可以告到你哭。所以我觉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旧约的圣经和当时遗下来的条例，所以他们特别从这个耶路撒冷上来，要来找耶稣的麻烦，要来问的时候是不怀好意。所以耶稣当他们的面骂他们是假冒为善，这个指控很严重，因为这些犹太领袖在当时是很受尊重的，他们是为人解释律法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说，单单你要遵从看旧约的律法不够，你要学习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去应用它，所以就要有古人的传统，所以他们把旧约的圣经跟古人的传统是摆在一起行的，而且他们不单单是这样行，他们还教导别人这样行。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可能耶路撒冷就好像这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可能就好像我们澳洲的坎培拉一样，政府所在的地方。如果今天坎培拉这些来的民意代表他跑过来，然后你直接骂他们说你是衣冠禽兽，你不久可能就会被告上法庭了。所以他耶稣所做的事在当时很激进，他在言语上直接顶撞他们那时的宗教领袖，而且他是在他们最拿手的宗教法上面去挑战他们。他的指控是什么呢？他的指控是，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是在表面上遵从神，骨子里面他们可能是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你看，如果有古人的遗传，只要古人遗传还在的一天，这些人就是专家，因为你必须要靠他们去解释这些古人的遗传怎么应用在旧约的圣经上面，他们就是有权威的人。那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很努力在做，可是抱歉，全部都是表面的功夫，你实际上你看人的遗传高过神的话。那耶稣用什么样的例子呢？他就用了十诫的第五诫来说出他们的错误。十诫第五诫就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五诫，然后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我觉得圣经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注重孝道，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却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他也教人家用这种方式来逃避父母的责任。这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割额板。那割额板到底是什么？圣经上说割额板是贡献的意思，贡献其实是在那时是一种对神的誓约，你不管是金钱或是产业，你都可以做这样的誓约，就是作为割额板来归给神。但是有一点他们规定的是说，如果你起誓献给神的这个产业就是割额板啊，你就不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我们不知道说在当时呢，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是真的不可以做其他用途，然后成为一种借口，就是假装说啊，我现在是给神的，然后但是我去给其他的人用，其他的事情用，还是说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完全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哪一样，他们都没有办法给他们的父母用。当时有一种教训，就是说呢，如果你起誓献给这个神的产业，就算是父母有需要，起誓的人就算说后悔啦，我不要做割额板啦，那有些律法师就说可以，你可以拿回给你的父母，但是有一些就会说不行，你不可以拿给你的父母。所以耶稣在那边讲的就是那些说不行的，因为你那是人的遗传，你因为这个人的遗传把那个钱好像是说要去奉献给神，但是却忽略了在旧约里面神的话就是要孝敬父母。他们把人的遗传和神的话看成相等，甚至还高过神的话。同样在洗手的事也是一样，圣经并没有提到吃饭前要洗手，或者是有那么多的条例，他只是说在祭司献祭以前的时候你要洁净自己。可是这些领袖就自己的解释越解释越多，然后就延出在吃饭前要有一连串的宗教仪式。洗手和洗杯盘只是其中的一样，其中在那个米士拿这些那时候他们所写下来犹太法典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就是宗教的仪式。那他们表面上就好像是在行神的旨意，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把人所想的一种相对的东西把它当成绝对的，他把人所自己想的当成了神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把传统呢看过高过神的话。那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传统，有些教会说啊，我们没有传统啊，我们上来的人啊，不管穿什么样的服装都可以啊。那其实也就是你的传统，因为你的传统就是穿什么样的服装都可以。所以很多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很多时候变成是一种表面的功夫。表面的功夫不见得不好，因为表面的功夫它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说让人家更好的应用神的话。你想割额板其实本来是蛮好的，割额板是说我要把这个很好的东西献给神，要归给神用。可是如果你把割额板当成一个绝对的事情来看，你就在孝敬父母这件绝对的事情上就变成相对的，你就搞错了这个次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呢，饭前仪式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如果这些跟神的话有冲突，那我们就要放弃这些传统，因为传统是会变的，可是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一切的文化跟传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想的，就是诗班在唱诗的时候，通常都站在前面嘛，然后是从前往后唱，就是站在这边像我这样跟大家讲，不是站在后面从后往前唱，也不是从下往上唱。可是我常常就在想说，唱诗不是唱给神的吗？那你为什么会对着人唱呢？你从后面向前唱不是更能够专心，而且大家可以跟你一起唱，一起去敬拜神吗？譬如说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这里站在这里的讲台，像刚刚 Elder Tom 他在这边祷告的时候，长老在这边祷告， 那他是这样子跟大家祷告的，为什么他不反过去跟大家祷告呢？因为你跟神祷告，不是应该大家一起带把神带到神面前吗？而且诗班如果在从后面往前看，不是更能够专心吗？就不会看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吗？然后也不会说有很自己的骄傲啊。那有些人就说，这些是传统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唱的啊，传统就是应当尊重的，传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要这样子做。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小心的地方。我不是要大家今天失败以后都是站在后面往前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传统的产生有它的原因，如果大家都学得有需要的传统，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在神面前服事的传统，敬拜神的传统，我们应当要尊重。所以我们应该可能还是从前面向后唱，不然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神。可是我担心的是，我们有时候被限制住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被限制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前面往后唱，或者是我们一定要穿狮袍。可是有很多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也不穿狮袍就可以献诗。所以如果你说要敬拜神，音乐的敬拜一定要穿狮袍，不然你就不是敬拜，那这就很危险。或者是说你献诗一定要站在前面唱，那也是很危险。因为这些事情是相对的，哪些是绝对的？绝对的是里面的事情，绝对的是说你要敬拜神，这个是绝对的。所有唱诗的跟下面的都应该要敬拜神。如果唱诗的跟观看的人都可以知道说当时我们在唱的时候是敬拜神，是献诗最重要的目的的时候，唱的人是赞美神，听的人也是赞美神，那不管你怎么唱，在前面在后面在哪里唱都是好的。如果你唱的人只想到说我自己唱歌很有恩赐，听的人只想说有没有走音，哪一个女生最好看，还是不管你怎么唱都怎么样，就是是不是唱得很好，那你就都是表面的，你就失去了唱诗的意义。所以重点是在你的心，重点在你的心，不是在那个方式。我们要尊重传统，但是不要让传统高过了神的话。教会是不是一定要办布道会？有一次就是很多牧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办了很多年布道会的牧者就说，他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教会办布道会的效果很有限，常常是劳民伤财，不见得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他说因为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然后就有人问啊，诶，那牧师啊，你是不是觉得不应该再办布道会了？这个牧师说还是要办。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你一方面说布道会不好，一方面你又说一定要办。因为他说虽然在宣教上他自己看不到什么果效，可是这是教会能够同心为宣教做一件事，很难得，就算单单是问这个目的也应该办。有的时候我也会思考，通常人得到造就最多的通常是在一对一的跟进或在小组里的关怀，可是我们不应该限制圣灵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也是在布道会认识神的。所以重点还是一样，不是说用什么形式，而是让怎么样更好的去认识神。宣教也是绝对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可是你怎么去宣教是相对的。重点是说你的心，我们是不是一起合一的去宣教。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很小心，把这个教会的传统当成是绝对的，相对当成绝对，然后这些表面的东西我们要很小心当成是里面的。因为你就算是办再多的布道会，有再多的小组聚会，如果这些里面的心没有得到更新改变，那些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每一件事情，不是说以前存在的就现在必须存在。你要了解这个传统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加以调整。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包袱，都有自己的表面的功夫，我们要让神的话来衡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否则我们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形式化的教会，表面上我们可能会充满热心努力服事，可是骨子里我们却没有神的同在。耶稣讲完了就是神的话跟这个跟这个人的传统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是更就是绝对的之后，他没有就在这里停住。从14节到23节，我们看到说14节耶稣就找了其他的人来，因为他又要开始说一个更深一层的话题，更深一层更受争议的话题。在旧约我们知道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东西是洁净的，这些哪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那这些记载在那个利未记是第11章，有空我们可以回家去读。以色列人呢就一直很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一直就是说有哪些东西我可以吃，哪些东西我不可以吃。可是在14到23节耶稣就在这边讲啦，一切的食物其实都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食物没有进入到你的心，也就是说这些食物和你的身体有关联，可是和你的心是没有关联的。一个人干不干净不是看你吃了什么，而是看你想了什么。耶稣不是说旧约神的话不该遵守，而是他给遵守神的话下了一个更新的定义。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像一个重磅的炸弹一样，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就死死的遵守神的话，却是忽略了里面那个真正的意思。所以不单单是说我们传统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因为你要用神的话来去衡量这些传统，甚至就是你以为你是完全遵守神的话的人，你也可以只是表面的遵守，你失去了去遵守神的话的里面的这个意义。耶稣在这边说，就是说到真正的污秽是在哪里？那些没有和心接触的啊，不能污秽人。真正污秽人是你自己心里的恶念从里面出来的。换句话说，洁净的食物也是一样，吃干净的东西呢，不是让你就变成一个干净的人，而是真正干净的人呢，是有一颗干净的心。以色列人常常注重很表面的功夫，里面就充满了恶念。马可在这边讲到这些恶念有12项，在马太福音呢其实只有举了6项。我就在想说，奇怪，马可为什么要讲的比马太要多那么多？我想马可要表明的就是说，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恶念，而且范围是很广的，他只是举一个部分。你有没有在发现耶稣所说的话不单单是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有很大的提醒，对我们也很大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死守的神的律法只有表面没有内在，他们做很多表面的功夫，可是你和我不都是一样吗？我们基督徒也很会用宗教的糖衣来包裹我们自己的罪。如果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子，最近教会蛮多人结婚的，然后有个很漂亮的新娘子，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嘴边一，但是呢，然后你就看到啊，这个人看起来真的很漂亮，很整齐又漂亮，但是他嘴巴如果说的都是污秽的话，又骂脏话，然后又开始骂东家长西家短，你还会觉得他漂亮吗？不会啊。好，那假设今天这个新娘子呢，哦，不单单是人漂亮，然后又温柔，然后嘴里说的是甜蜜的话，待人接物都充满了和气，你会不会觉得她漂亮？会。好，那再接下来，如果她嘴里面说一套，心里又想了一套，她嘴巴对你很温柔，可是她心里充满怨恨，她嘴巴对丈夫说我爱你我爱你，心里想着我怎么支配我的丈夫，她看人家说哎呀你们家真漂亮，心里想着说我们家更漂亮，你还会觉得她漂亮吗？不会。可是你可以看到第二种的，你看不到她第三种。基督徒通常呢，我们不会做第一种，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做第二种，可是我们常常做成第三种。你注重看到的，你多过你看不到的。你看到的都很光鲜啊，美丽的教堂，我讲真的，我们的教堂真的很漂亮， 友善的笑容，圣洁的诗班，每件事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真的吗？一开始我说的那个大教会的例子，真的只是一个故事吗？我想，我们真的要仔细思考，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读经的教会？读经不是说只在教会读，而是说读了有没有去实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个空洞的祷告？是不是只在教会祷告？我们回家是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擦擦经好像很好？你会不会问人家说你最近心里面有什么对罪的挣扎吗？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只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好好的奉献，但是我们却不帮助，却不奉养我们的父母，也不周济穷人吗？我们的诗班是不是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在前面唱，还是你真的是从心里发出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呢？我们的热心，我们是真的很努力的做这些事，可是我们是个别在做自己的事，还是我们一起去做有合一的心呢？如果我们都只是有那些，真的就像是那第二个新娘一样，就第三个新娘一样，你的心里没有改变，那你还不如一间合一的小教会，大家在里面互相扶持。我最近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蛮假冒为善的，因为我最近很忙，我在忙做 thesis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那我老婆也怀孕了，所以我也要带她去，像昨天带她去 Baby Expo 那些很大的这些去买东西，然后我就带她去，然后我自己再去做 sermon 还是别的事。可是我觉得很假冒为善的地方就是，我可以一直去看 thesis， 我的那个 thesis 就是一个 project 嘛，我在做的就是有关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讲说一个基督徒在称义跟成圣上，那边说到底是讲的是称义还是成圣，可是需要去查很多不同的经节。可是我不觉得我这一两个礼拜跟神的关系很好，我真的在神里那个神的话语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因为我必须要写一个那个报告出来，要8000字，我还在写，所以我必须要花很多的功夫。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头脑去思想前后文啊的情况啊，这些有什么的关联。可是我发现我并没有祷告的时候是很真心的跟神祷告，那我在读经的时候似乎也是很表面，没有读到我的心里去。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怕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讲，就是不应该上来这里讲。可是我想神会安排我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学习，所以我这几天也是在神面前悔改。可是我真的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事，这个我看到许多的教会，我听过一些传道人在骂一些其他的传道人，或者是骂他们自己教会的长老，我也听过说长老在其他的教会说自己传道人的不是，我也听到说基督徒呢看起来表面很好，但是回家呢就是做另外一个样子，到一个地步呢别人就说如果基督徒都像那样，我也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假冒为善，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也跟我一起，就是我们有假冒为善的人，包括我在内，一起跟神悔改。我们常常很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去查经啊，去教会啊，服事啊等等，这些都很好。可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最重要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不是是看外面的，是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一些。你要怎么样做一个里外合一的人？我觉得就像黄彼得牧师有一次在教导我们，就是我去参加他的神学课程，他讲说， 你要每天回家就认自己的罪，晚上睡觉前认自己的罪，不要留到隔一天了。我想我们做一个很表面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很需要做这样的事，就是靠着耶稣每天晚上回家啊，都要为自己的罪认罪祷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操练圣洁，分享生命。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快半年了，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生命，这个教会也就不会改变，因为从你的生命开始，然后我们的生命可以互相的分享，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不是假冒为善的教会，会成为那些魔鬼都惧怕的教会。你愿不愿意就是在神面前立下心志，愿意谦卑求神改变你？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然后你今天希望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一起不要来做一个表面功夫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里面功夫的人。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在神面前在这边向你认罪，因为我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主啊，也就求你帮助我们这边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假冒为善的人，求你自己的圣灵激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整天来教会只是做一个就是例行的基督徒，而是真的从我们的内在完完全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就从我们的心开始。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着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彼此在神面前都能够不要假冒为善，能够彼此的真的用爱心互相连结，在合而为一，连于元首基督。求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悔改在你面前，每一天回家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今天主啊，你让我们有纪念圣餐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你让我们不要白白浪费这样的恩典，不要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每天都能够更新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现在是经常奉献，经常奉献的诗歌是《总要追求圣洁》。追求生